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国破家亡，京城败落，圣殿被毁，被掳去巴比伦，是无法忘怀的事情。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为亡国前的腐败生活懊悔。在巴比伦的土地上，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得到神的宝座从耶路撒冷移到巴比伦，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信念。神不单止在犹大地掌权，耶和华亦都在看起上来没有他的位置的领域上掌权，耶和华在敌对他子民的那个空间上掌权。太阳在黑云之上依然灿烂，光明在黑暗之上仍旧照耀。这个信念让犹太人怀住盼望在异乡里面安然生活。时势易，乾坤转动，有些出人意外，就是巴比伦竟然急速地败亡，波斯的帝国踏入了历史的舞台，一统江山。今天讲的是以斯拉记，就是要交代在这个新的历史的契机下，犹太人的信仰反省。以斯拉记的开场白是点明神的旨意在波斯王的旨意之上。波斯王塞鲁士一踏入这个历史的舞台，就施行新政，实施怀柔政策，让所有被掳的国族的人民可以重返故乡。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一件藏品，就叫做 Cyrus Cylinder， 我们翻译做就是塞鲁士圆筒，一个手掌般大的一个石的圆筒，上面刻了塞鲁士王的谕令。那个谕令翻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召聚所有这些人民，让他们回归故土，愿我送回去每一个神庙里的所有神明，祝福我长寿，述说我的好行为，我令到全地和平生活，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一个很节约的一个文字。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就讲到这个波斯王塞鲁士的登场。经文是非常长的，今天大家预备就是我会讲得长一点，因为我想就是其实讲一段经文已经可以讲半个钟了，不过就一段的经文交代不到整个历史的布局，所以我要用长一点的经文。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去到第四节，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只有他是上帝，愿上帝与这人同在。第四节，凡剩下的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我们跳去第七节，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些器皿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殿庙中的。好了，这段五节的经文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点就是塞鲁士下诏书让犹太人回归，并且在耶路撒冷建圣殿。 咁样讲咧，即系话建圣殿咧喺波斯嘅帝国底下系合法嘅。喺塞鲁士王嘅眼中，建一个圣殿唔单止唔会威胁到波斯帝国嘅安定，反而咧让呢个帝国咧得到福祉。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是、塞鲁士王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嘅圣殿之物归还。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就是恢复回古老的圣殿。从信仰来讲，这个就是天地的复修，是救恩的新天新地的开始。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就是好像上帝创造天地一样，是一个新的世界。第三点，我们留意一下，就是塞鲁士本身同埋佢嘅帝国咧，系并没有给予实质嘅物资嘅。你睇翻嗰啲经文，帝国系冇俾任何嘅嘢嘅，系啲人自己集资嘅。喺神学上呢、这个讲法系关键嘅，因为咧喺近东嘅文明里边咧，尤其是关乎建殿嘅呢种文化，边一个出资，边一个咧就系、是、恩主，佢嘅神明就可以住喺呢个殿嘅里面，明显。波斯的神明与耶和华的圣殿没有任何的交割。第四点，最富有神学心意的就是犹太的神学家领悟到，在塞鲁士王的这个诏书的背后是神的诏书，神的旨意。明显耶和华是在万王之上的王，他主宰住王的心，能够睇到神嘅手主宰住历史嘅演变，对信徒嚟讲呢个系好大嘅鼓舞。第五点，整段嘅经文嘅重点系建殿。建殿咧就系肯定神嘅主权，并且咧喺神嘅主权底下下拜。建殿亦都系咧冇咗身份嘅嗰啲嘅犹太人重建翻神嘅子民呢个身份嘅关键嘅行动。人一定咧会拜一啲嘢嘅，而拜乜嘢嘢就系佢嘅身份啦。对于嗰啲被掳而回归嘅犹太人，建殿就系佢哋重建身份嘅一个关键嘅事件。嗱，事情好好地噶嘛，但系咧当然咧历史是不会那么顺畅的，很快就有阻滞了。我们跳去第二段经文，第四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个字那个对手出现了，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同埋以色列嘅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哋与你哋一同建造，因为我哋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你们嘅上帝吓。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哋上这地嚟，呢班人咧系由亚述王嗰度带过嚟嘅，我哋常祭祀上帝。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同埋其余以色列嘅族长对佢哋讲：我哋建造上帝嘅殿与你们无干，我哋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嘅上帝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那地嘅民就喺犹太人建造嘅时候，使佢哋嘅手发软，扰乱佢哋。从波斯王塞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贿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短短的经文又有几点我们可以留意得到。第一，四章第一节那里提到犹大和便雅悯，这个是南国犹大的支派。这样写法就是用文学的手法去表达北国以色列的支派是没有份建这个殿宇的。点解啊？因为北国以色列佢哋唔喺耶路撒冷嘅圣殿敬拜神，而制造咧好多嘅偶像，所以佢哋冇资格啦。第二点我哋睇得到嘅就系，原来咧要起一个殿， 去敬拜神原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快他们就会面对敌人。而这敌人很有趣，他表面上是不像敌人的，他们愿意一起起殿的，是不是帮手，你怎会觉得他是敌人呢？但是我们要留意，就是这些人不像是犹太人，而是亚述王带到去那个地方在那住的。咁呢啲人呢好可能呢就係嗰啲混种嘅人，佢哋呢有一啲混种嘅信仰，敬拜住呢一种混种嘅神明。呢啲人如果继续搞落去，咁可能成个圣殿就变成一个混种嘅圣殿，神嘅子民就变成一个混种嘅一个嘅神嘅子民，一切嘅身份或者一切信仰嘅重建就会失败。呢个第二点。第三点，犹太人的领导所罗巴伯一班人就不准不容许他们建殿。为什么？因为那个时间就是犹太人去重建身份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一参杂其他的神明，慢慢就会被其他的信仰同化，这样他们就会失去信仰的纯正，亦都咧慢慢慢慢咧会失去咧神嘅子民嘅嗰个纯正嘅身份，最后佢哋就会忘记咗活在世上嘅天命。第四点，以斯拉记咧呢卷书，我哋当然咧今日唔可能有时间睇晒全卷书啦吓。呢卷书咧分开上下两个部分，上个部分我哋今日讲嘅就系上个部分，就系咧重点喺重建圣殿。讲求的是保持圣殿的分别为圣。以斯拉记的下半部分呢，就是重点在重建人民，讲求的呢就是保持人民的分别为圣。建殿其实即是建人。下半部的经文怎样建立一班人呢？那些经文来得非常决绝的，我们今天不会看那些经文了，不过你们回去慢慢可以看。那些经文很决绝的，就是任何人娶了外邦女子，任何这些犹太人他们要跟妻子离婚，并且要离开他们所生的子女，很决绝的。这些是关键的时刻，于是就采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为了要保持身份的纯正。就好像在这里一样，建殿都采取一个非常决绝的方式，拒绝其他人的加入。这个第四点。第五点，我们看到那些敌人被拒绝之后真是恼羞成怒，真是变了敌人，然后搞乱他们的工程，搞震武帮震。好了，第六点，四章第五节嗰度咧提到另外一个王，就叫大流士王。咁咧按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十五节嘅记载咧，圣殿咧就喺大流士王第六年咧建成。嗱，记住呢个名字，大流士王吓。咁咧喺建殿嘅工程咧就喺大流士王嘅期间进行，并且咧喺佢嘅期间咧吓完成嘅大流士王。好啦。经文突然间又有一个转折，我们去到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有一个插了出去的另外一个事件插入了下来。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另外一个王亚哈随鲁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达薛西另外一个王的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就告波斯王亚达薛西，而本章是用亚兰的文字、亚兰的方言。开始呢，经文开始奇怪了。其实呢，亚哈随鲁王和亚达薛西王呢，其实是大流士王之后的王来的。按历史的事实呢，亚哈随鲁和亚达薛西执政的时候呢，其实圣殿早已经建成了， 而写这个以斯拉记的作者是完全知道的。即是简单地讲，阿哈垂鲁和阿达薛西的年间，其实圣殿已经起好了。但是为什么又会在这里插了落来的呢？好像干扰着那个圣殿的建成这样的呢？我们看到呢，以下的那些文字呢，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的技术，而是呢它想表达一种呢信仰的观点，信仰的看法。而他书写的文字呢，刻意改用了另外一种文字，就是阿兰文。旧约的书写是用希伯来文的，但是呢波斯王呢他们的圣旨呢是用阿兰文的。咁好明显呢，这里呢他突然间转用了另外一个文字，是想让我们去留意一样东西，就是圣旨。人间有很多圣旨，而让我们去思想，究竟最终是哪一个下一个最终极的圣旨的呢？好了，我们看看这些圣旨是搞什么。我们去到第四章第十八节，阿达薛西王的覆谕是这样的，就是有人上本去告那些犹太人在起圣殿。阿达薛西王那个覆谕呢是这样，第四章第十八节，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的面前，我已经命人查考，命人这个就是圣旨的字，我有旨得知这个城，这个耶路撒冷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背逆的事。我们跳去第21节了，现在呢你们呢要出告使命，圣旨那个字，其实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呢叫做呢 ta'im， 在这段经文呢不断出现的，不过中文翻译呢就看不到。他就有个圣旨，就是什么，叫这些人停工，第21节下半节，使者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 ta'im， 又是一个圣旨了。第22节，你们呢当谨慎不可迟疑，为何用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第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 上帝殿的工程就停了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的第二年。大流士其实是之前的王来的， OK， 不过他现在这样写。好了，我们看到那个经文呢默默地改变了那个主题。其实原先的主题是建殿，但是你看不看到现在他改了个主题，变成建城。第19节这个城，第21节这个城不得建造。殿和城是不同的概念来的，城呢其实是军事的设施来的，那个政治的意味呢就很重了。在这段谕旨里面呢，宗教的议题呢不知道为什么转换了成为一个政治的议题，这些呢在王的眼中一定是很敏感的。于是呢阿达薛西王呢就下了圣旨，禁止犹太人建殿，而背后的动机呢是很明显的，就是第22节所说了，为何用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一个呢利益的考量，于是呢下了圣旨叫他们呢停建。忽然间呢又回到第24节的经文呢他又回到之前那个皇帝大流士王那里。OK， 那这些呢他不是表达一个历史，他表达一个信仰的洞见，我们一会间呢慢慢将他揭露一下。好了，我们去到呢另外一个段落了，第5章第1节。去到第6节，那个时候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有先知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于是呢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 达乃河西咧，即系波斯以西，即系讲紧咧吓犹大地啦吓，嗰个总督啊，波斯嘅总督达乃同埋士他波斯乃，并佢哋嘅同党嚟问说，谁降旨啊？又系圣旨嘅问题，边个俾个旨你，让你哋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咧？咁我哋就告诉佢哋建造这殿嘅人名叫什么名字？第五节，上帝嘅眼目看顾犹大嘅长老啊，上帝嘅眼目睇到嘅，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佢哋同工停工，直到咧呢件事奏告大流士，得着佢嘅回谕。第六五章第六节，于是咧就系呢啲总督咧就上告咧吓奏告呢个大流士王啦咁啊。好啦，嗱经文嚟到呢度。那个主题呢又返返去建造一个圣殿。对敌人来讲这个是城的问题。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这个只不过是殿的问题。他返过来因为呢先知的鼓励犹太人呢并没有停止去建殿。而其中那个信仰的思想呢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敬拜上帝要重建身份，这个呢是头等的大事，就不应该呢因为外力呢终止。于是呢他们继续去建殿。但是呢当地的总督呢就上奏就是这个呢大流士王。之前呢有个亚达薛西王下了圣旨，现在呢又回到之前那个大流士王就问下佢，大流士王，你嘅旨意如何？于是咧，经文咧，文学上吓，神学上吓，就制造咗咧吓一个咧，我哋叫做咧唔同嘅王之间嘅圣旨对决嘅问题。咁我哋睇下咧，大流士王嘅圣旨又点样样？第六章第一节去到第五节，于是大流士王降旨啊，他 aim 啊。旨圣旨就要寻拆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啊，佢揾翻咧嗰个皇室嘅档案啊。第二六章第二节，喺米底亚省亚玛他城嘅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咦，揾到一个古时先王嘅谕旨。第六章第三节。塞鲁士王元年，佢降旨啊，塔因又系一个旨，轮到耶路撒冷上帝嘅殿，要建造呢个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嘅根基，殿高六十爪，宽六十爪啊，呢个正方形啊，系至圣所嘅经典嘅形状啦吓，用三层嘅大石头，一层新嘅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嗱。这个特别留意，经费是要出于王库，六章第五节，并且上帝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上帝的殿里。大流士王呢找回这个呢皇室的档案，在最后被他找到先王塞鲁士王的谕旨的记录。我们用这个第六章的谕旨的记录对比第一章的写法，我们发觉这个谕旨有些条款改了一些，多了一些东西，特别是多了一个很抢眼的，就是什么？他说建殿的经费要出于王库，是皇家去支持的一个工程。之前第一章我们刚才看过，我们特别都讲了，就是强调那个圣殿是不容许外人插手的，因为强调圣殿要分别为圣，故此不可能是由波斯的国库里面出资，不可能的。但是去到现在第六章他强调的点呢，就是先王有旨，是先王支持去建殿的。那我们那个问题就会问了，那先王去 咁强烈去支持，佢点样支持法啊？咁就系甚至咧动用国库。嗱，一动用国库咧，呢个就变成一个咧系一个好重大嘅国家工程啊！翻嚟到呢度啊，经过一个辗转辗转唔同嘅皇帝嘅圣旨，最后咧翻去塞鲁士王嘅圣旨。一翻去塞鲁士王嘅圣旨，就让每一个读者咧记翻起喺塞鲁士王嘅圣旨之上，系上帝嘅圣旨，系上帝嘅旨意。人间嘅王有唔同嘅圣旨，有支持建殿嘅，有反对建殿嘅，但系最终最重要嘅，让我哋去谂咧，就系系边一个嘅旨意，终极地指引住呢个天地。第六章第七节去到第十二节，又是大流士王的降旨。第六章第七节，大流士王引用这个先王塞鲁士的圣旨，大流士王的圣旨现在是这样的。六章第七节，不要阻拦拦阻上帝殿的工作，任凭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上帝的殿。我又降旨，他 aim 旨，吩咐你哋向犹太人嘅长老为建造上帝嘅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嘅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作佢哋嘅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嘅上帝献燔祭所需要嘅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嘅麦、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第十节，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上帝，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第十一节，我再降旨，他 aim 旨，无论谁更改这个命令，必从他的房屋中拆出一条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第十二节最后那段最后那个小节，我大流士王降者旨意，他 aim 当速速遵行。大家留意得到呢，这个是大流士王的圣旨。他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加了一个叫咒助的条款，边个拦阻这个的建殿就死无葬身之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咒助的条款。我们跳到去第六章第十四节，那里呢讲到呢，他们遵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又是圣旨，他 aim 是上帝的圣旨，还有什么？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这里呢应该还有亚哈徐鲁，跟着呢就亚达薛西的旨意呢建造完毕。第十五节，大流士王第六年，这个呢其实是亚哈徐鲁和亚达薛西之前的王来的。其实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个殿呢就已经修成了。你大家看第六章第十四节，大家都睇到噶，嗱，呢个咧就系列王嘅历史嘅次序。以斯拉记嘅作者系完全知道嗰个王嘅客观嘅历史嘅次序噶喎，嗱，塞鲁士、大流士，跟住咧就应该有亚哈徐鲁、亚达薛西，所以其实亚达薛西系唔会阻拦得到个建殿噶，因为喺大流士嘅第六年个殿已经修成咗啦。以斯拉的作者是完全知道这些先王的列王的历史的次序的，他亦都知道圣殿是在大流士王的年间已经建成了，但是在建殿的技术里面他加插了一个后来的王，就是亚达薛西王的那个反对。这个很明显在文学上亦都在神学上他要突显， 建殿的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而人间的圣旨亦都不断在转变的。而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他就是要让神的子民看得到究竟哪一个的旨意主宰着人间，而哪一个是掌管明天。好了，建殿完成呢，经文去到六章第十九节呢，经文忽然间又翻到希伯来文。六章第十九节呢就用希伯来文书写的。为什么要用希伯来文呢？因为希伯来文就是上帝的旨意的文字，上帝的圣旨就用希伯来文写的。六章第十九节至到廿二节，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二十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没有一人不洁净。第二十一节，从被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的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吃这个羔羊。第二十二节，他们欢欢喜喜的守除教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作以色列上帝殿的工程。他们庆祝，因为圣殿建成，他们庆祝，他们守逾越节。大家都明白，逾越节其实是庆祝一个什么？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的一个的庆祝的节日。圣殿建成就是上帝的圣旨，我们主祷文所说的主神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们呢体会到上帝创造的一个新的天地，亦都体会到上帝的救赎，他让人得解放，享自由。这个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的意义。而经文突然间又翻回去第七章，又翻回去亚达薛西。OK， 我们呢看去第七章第二十一节。经文其实静悄悄在七章第十二节又翻回去亚兰文。七章第十二节就翻回去亚兰文，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我们看是亚兰文写的。他又翻回去亚达薛西，其实这个是建殿之后的王来的了。第二十一节，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副官说，通达天上上帝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地备办。第二十三节，凡天上之上帝所吩咐的，当为天上上帝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之前呢，这个亚达士西王呢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呢建殿。现在呢在这个的记载里面呢，他改变了他的心态，他的心念。他呢以敬畏上帝的心来到呢支持建殿。他敬畏上帝的心大于他对利益的考量。而这个王的改变越是戏剧性，就越是凸显上帝的主权在人间。咁呢个故事就喺呢度结束啦。咁我总结啦。建造敬拜上帝嘅圣殿係人生嘅重要嘅大事。建造好呢个圣殿先能够呢建造好呢人生。其中嘅过程一定係艰难嘅，有敌人，亦都呢有唔同嘅圣旨。而我哋嘅信仰就係神嘅旨意先至是终极的，而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而在这个圣旨混杂的人间， 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听从哪一个的子呢？愿荣耀归给上帝，亦都愿每一个人享平安。愿神祝福大家。